谢主席，您就ET5第二个问题给的标题是，适用国际人道法可能的禁止和规范措施。我赞赏您提出的这个问题。我借此机会指出，在哪些方面会有会同点，甚至协商一致。标题本身就很有说服力。它表明 IHL 适用于自助武器系统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IHL 有禁止，有规范，用 IHL 广义的规定，IHL 它有禁止，有规范，这是针对战争手段。我这里就不就谈特点。我们认为。它明确反映了两极的做法，这一点前面已经谈了很多次。我们感到这个做法在会场得到了响应。另外，我们要补充主持，这明确地反映了第一项指导原则。我引证，IHL 完全适用于武器系统，其中包括发展使用致命的武器系统。所以我们想进一步发展您在介绍方案中提到的情况。在此之前，看起来我是需要再谈一些一般性的意见，然后再谈具体的建议，指出哪些 IHL 是适用于我们小组的授权，哪些是适用于规范措施。第一点。国际人道主义法仅仅是与我们任务相关的国际法的一部分。我们国家的立场是，国际法的其他规定可能也有相关性，特别是国际人权法。我们知道，国际人权法的相关性不是我们议题涉及的内容。我们也知道，昨天好几次。发言提到其相关性，我们想载入纪律指出，这个情况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，不一定在这个专家组，但也可能在其他地方。另外，还有更加广义的人工智能使用的这个情况，也许可以在这里讨论这一点。第二点，一般性的意见是，我们听到。不同代表提到 IHL 的禁止和规范措施，我们认为达成协商一致很重要，有助于我们明确的了解谈的是什么内容。我们知道，首先国家有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有不同的义务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没有所有的国家都批准了同样的条约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一点前面也提到，也就是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，它消除了这种义务之间的差异。昨天还有今天，我们听到有人提到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、原则，还有基本原则。这个术语来自于 ICJ 的建议，也。反映在一份很有用的文件中，也是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日本和韩国提出的文件。在我们看来，也许一个明智的做法是把具体的不同类型的规范的特点留给学者。我们不确定。他们是否能够就不同术语的意义达成一致意见？看起来，就我们小组最好是讨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义务或者规定，这两者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。也许这点您在介绍发言时候也提到了，您提到。人道性和军事上的必要性， Martin's Claws， 它也是本身具有法律约束力的，它是反映在很多的条约中，这本身就够了。接下来是哪些 IHL 义务适用？我们同意前面发言的意见，也同意您的意见。主要的涉及到敌对活动的适用的 IHL 及区分、预防，还有适度。这项义务最起码应当成为今年报告的内容。我们也同意前面代表的意见，还有其他相关的人道法义务，像保护非作战人员，还有保护环境等等诸此类的规定。最后我们要指出，还有其他的 IHL 领域具有相关性，但是晚些时候我可以再谈。我这里指的是武器审议的义务，以及认责的这个问题，这是晚些时候讨论的一项议题。我们的立场是，事实上做禁止规定有它的好处，这是根据 IHL， 而且明确地说它的形式。昨天我们谈到，这是下一个步骤，是这可以是下一步。我们支持您的工作，我们支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。谢谢。